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你依家收听紧嘅系我哋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语频道嘅粤韵畅谈节目，我系主持人阿飞。今晚我会同大家讲一讲南人帮之纽约中国城呢一篇史记咧，我会分两个礼拜嚟到完成噶。咁今晚咧系第一个礼拜呢一篇史记，作者系殷欣然，编辑系黄书公，公稿嘅系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面对种种的社会歧视，华人发展了自己的自助自救社会组织。然而美国社会的政治斗争和官员的腐败，令到中国城，即是我们平时说的唐人街，沦为了罪恶的深渊。在唐人街暴力横行，堂战血腥，这种状况持续到1921年才得以改善。在1931年之后呢，就完全消失了。外欺内斗，华人在这个时候在排华法案的苦难上又加重了一层。金融、艺术、时尚、潮流、摩天大厦、自由女神、冒险家的乐园，每一个方面都引领一时的潮流。这些就是纽约毫无掩饰的成长。从1870年到1900年，纽约的人口几乎翻了三番，接近350万那么多。在这个时候，它成为在伦敦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城市，是全球文化之都。那阵时的纽约风光繁华，和极度贫困并存。无论穷亦或富，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华人都在这里寻找发展的机会。什么叫做友谊？什么叫做忠义呢？友谊就是一切，比政府更重要，比价值观更实在，和自己的人身安全以及利益切切相关。华人用友谊筑起一道墙，形成了高度自我封闭以及自治的唐人街，亦即是我们说的中国城。好多华人新移民落脚纽约曼哈顿的时候，时常在火车站或者是码头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在香港出世的热心商人。他肥肥矮矮，大概是5尺4寸左右，皮肤呢有少少蜡黄，满面胡须。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汪阿聪，咁大家都叫佢做乌基。嗱，我呢个发音咧系根据作者喺呢篇史记上边嘅标注， 它是没有中文字的，是一些拼音，那大家见谅了。在1873年的时候，刚刚24岁的乌基在乜街，这个乜街呢是中文的乜，英文其实是叫做 Mott， M-O-T-T， Mott Street， 中文叫做乜街了。这一位乌基在乜街的34号开了一间铺头仔，这间铺头仔除了经营新移民需要的各种日常所需，还有大烟。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大烟？那时叫做大烟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鸦片了。此外，这个乌基还有一个地下的赌场。通常新移民来到曼哈顿呢，可以在他家住一段时间，他家屋呢可以最多的时候住24个人的，一张床就分两个，就有六套的落架床。那几年下来呢，乌基就帮了很多华人在曼哈顿安定下来。这样一来，华人在曼哈顿就越来越人多了，就是这样逐渐形成了一个华人社区。顺理成章地，乌基就成为了这个华人社区的小头目了。后来他就成立了一个公益的组织，这个组织呢有75个成员，还有几千美金的资产。这个组织利用他们的能力和资产来到帮助新移民在曼哈顿开展他们的新生活，譬如帮助他们去建立自己的生意，好像洗衣店啊，或者是餐馆啊，这样。他们的做法除了帮到新移民开始他们的生意，亦都帮了很多人解决就业的问题。随着纽约的发展，曼哈顿的华人越来越多。在1870年，纽约市的华人呢统计了是不够100人的。五年之后，即是1875年，人口普查显示，纽约市一共有157个华人。又再多五年，1880年的时候，来到纽约的华人是突然间暴增到4500人。到1890年，即是十年之后，从4500人增加到13000人。华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多数都是经营洗衣服务。勤力的工人一个礼拜可以赚到10-14元那么多。而开一间洗衣店呢，只是需要$75，$75可以开始你的生意。而一个礼拜赚到10-14元，换言之，你一个月呢可以将开洗衣店的本钱赚返返嚟啦。虽然讲系咁讲啊，这个呢都系辛苦钱嚟㗎。因为辛苦，所以白人是不会做这种生意的，那变了在社会上没有人跟华人做竞争，华人呢 做起上来就相对容易了。在那个时候亦有些华人在烟厂做事，一个礼拜可以赚到27元的，那其实都挺可观的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留着稀稀疏疏山羊须的，叫做李希龄，他英文名叫做 Tom Lee， 他原名叫做乌阿玲，我不知道他相对应的中文名是什么。那李希龄呢都不算高大，是5尺6寸左右，他的体格是偏瘦，只不过颇具英武志气。在1849年的时候，14岁的李希龄是从广州，即是中国广州，去到三藩市一个白人公司做苦工，即是我们说做孤儡。咁好快佢就成为喺三藩市华人社区有影响力嘅人物。1876年嘅时候呢，李希龄喺三藩市由6大公司派出，佢辗转圣路易同埋费城。喺1876年嘅时候嚟到咗纽约。他的英文虽然有些口音，但是都算是比较流利的。他是娶了一位美国女子做妻子，当年他一到纽约就带着他的新婚妻子租落了在乜街的20号作为自己的屋企。乜街的20号啊，是一座3层由砖砌起上来的建筑物，装饰非常之豪华，在当时来讲是非常之架势的了。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李希龄当时的气势和财力。没多久，李希龄就开始了巧妙的政治运作，同白人的高级官员建立关系，并且经常邀请最强盛的法律界、政界人物参加家庭宴会，因此他很快就成为纽约唐人街的首领同埋代言人。在1878年的11月，他被纽约的报纸《The Sun》赞誉为华人的模范公民。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纽约只系得几个华人是美国公民嘅啫。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去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晚的《男人帮之纽约中国城》。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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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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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9周年。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上一节的话题。那呢，靠住勤奋吃苦加上经营有方，华人移民在纽约的生活逐渐改善了。到1879年的时候，纽约市的唐人街有成300多家华人开的洗衣店，而卖菜的那些果篮呢，大概是有50间左右，卖烟的商店呢，居然有成20间，药店是10间，咁啊，仲有6间的中餐馆。这些商铺构成了最早的纽约唐人街了。19世纪的80年代初，华人几乎拥有了乜街的每一个物业，所以在乜街呢就被称为小中国。我们知道纽约是充满机会的大都会，只不过纽约亦都不是天堂。即使那些生意兴隆、生活过得还不错的华人，他们亦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歧视。当时这一批的华人大部分英文的交流能力非常有限。咁当然啦，纽约嘅警察就唔识讲中文噶嘛，咁所以咧，对于开赌场嘅老板嚟讲，这个就成问题啦，因为佢哋系非常之需要警方嘅保护。出自于千年帝国嘅华人习惯咗等级制度之下嘅权威管理。咁呢个时候呢，李希龄顺势就成咗一个仲裁嘅人物。咁佢喺华人当中抽税，用嚟收买警察同埋市议员。经过咗几年嘅经营，李希龄取代咗乌基嘅首领地位。喺1880年初，他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组织，叫做联谊堂。这个联谊堂是收10元作为入会的会费，之后每年呢要交5元的会员年费。他宣布这个组织成立之后，几日之内就有成150个人加入。一时之间，这个组织就突然间有钱了，一个月就有成几千元的收入。1年之后，这个组织的成员翻了1倍，去到300个人左右。虽然我们讲到李希龄取代了乌基，只不过乌基和李希龄之间呢，没有因为这个社会地位的取代而互相生厌，反而他们建立了友谊。调转头，乌基成为了李希龄的追随者。权力就是随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尤其是在面对恶劣的歧视和排华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强制地实施影响，甚至控制华人社区内外的行为能力。李希龄在当时纽约的唐人街就拥有这样的权力了。华人社团的成立之初，这些社团包括 族亲会、商团、互助会、堂会等等。咁呢啲社团成立之初系为咗保护华人嘅利益，同埋处理华人嘅事务。佢哋社团之间实行互助互利，同埋帮助新移民排难解忧，并且设立咗公堂。嗱，公堂就好似以前旧阵时我哋嘅原官判案的地方，即好似现代的法庭咁啦。咁喺公堂嗰度咧，有权力嘅人就喺呢度判断是非，处理纠纷。嗱，堂会啊，系华人嘅非官方政府。事实上咧，实施嘅就系华人自治，就自己管治自己啦。堂会同时仲是华人同美国官方之间的桥梁，因此唐人街的堂会首领亦都被称为唐人街的市长。李希龄创立的联谊堂很快就占据了乜街的18号。联谊堂的成员有2/3是洗衣店的人员。当然了，我刚才都讲过，那个时候洗衣店在唐人街有成300多家的，所以他们的从业人员在各行各业之中是最多的。因为这个原因，联谊堂特别注意保护洗衣行业，例如他们规定了一个新的洗衣店要开在2条街之外，以保证联谊堂兄弟的生意不会受到损失。李希龄他非常之巧妙地和坦慕尼协会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这个坦慕尼协会是一个从属于民主党的政治团体，当时的成员以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裔为主。从1854年开始，坦慕尼协会开始主导民主党在曼哈顿的候选人的提名。在跟住落嚟嗰几十年入边咧，呢个协会具有非常之大嘅政治影响力，系左右当地政治嘅一个主要势力，特别系喺移民嘅社区。当年李希龄喺坦慕尼政治势力嘅支持之下，喺1880年。当选了曼哈顿的副警长，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纽约政府任职的华人。这样一来，就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唐人街的绝对权威了。随着唐人街的发展，主要的华人领袖在经济领域越来越长袖善舞。李希龄的自己的财富呢飞速增长。在1883年的时候，他的净资产达到20万美金。在同一时期，原先那个唐人街领袖乌基，因为他跟了李希龄，所以呢他亦有15万美金这么多的资产。在1883年的4月，乌基就花了8500元买了乜街的8号这栋物业。另外一个华人呢 用同樣的價格買了10號，還有一個華人花了5000美金就買了15號，而李希玲買落了最貴的房產18號。我們剛才說了，烏基又好，其他那兩個華人又好，他們買落的物業呢都是10000元以下。剛才提過了，烏基和另外一位華人都是用8500買落物業的，還有一位呢是5000元，都不夠9000元。那李希玲呢，他買落了最貴的18號，是多少錢呢？是14500元，差不多是一倍，差不多。在當時的紐約，9000個中國人之中，只是得50人是美國公民。我們知道了，美國公民是有投票權的，李希玲就是這50個人的絕對領袖。他高明的手段之一就是知道怎樣用錢去賄賂官員，將得到的利益分佈在不同的權利部門。雖然李希玲亦都因為收賭場的保護費而被攻擊和調查，這個造成了唐人街內部的分裂。只不過他有政客的保護，每次都是化險為夷。在1886年的時候，李希玲在密街18號組織了一個華人賭博業工會，這個工會主要是控制賭博業務和解決行業裡面的糾紛。譬如如果他們的成員被拘，工會還可以在監獄裡面將人贖出來。這個工會還通過賄賂警察和官員對他們這個賭博行業進行保護的。因此城市裡面的各級官員和議員呢都收到了數量驚人的賭博保護費。這個呢就是當時唐人街裡面的所謂政府，比美國官方的政府更有權力的見證了。李希玲建立了賄賂的體系，定期塞錢給官員，那些官員呢因為這樣有了可觀的收入。在另一方面，李希玲非常之珍惜靠著財富和權力而日增的社會影響力，他熱衷慈善，贊助中國社區舉辦各種的活動。時間的關係呢，我們留回李希玲其他的事蹟在下一段的時候跟大家講述，現在去廣告先。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線電視 Xfinity 152台為西雅圖華人觀眾送上豪華中文電視節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晚的男人帮之纽约中国城的史记。这篇史记的作者是殷欣燕，编辑是黄书公，提供稿件的是美华联盟属下的美华历史写作组。你收听的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飞。好了，上一节我们讲到李希凌呢，她是热心慈善，经常赞助中国社区举办的各种活动。譬如在1889年国内黄河泛滥，造成山东省大面积的水灾，李希凌在纽约号召集资$1,200去救助灾民，其中他自己捐的钱是最多的。不但止咁，在美国本地同一年，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顿发生了水灾，他四处宣传，等华人了解灾情，去支持灾区。李希凌在政治上，他坚持族群的大义。1882年的5月6号，切斯达阿瑟总统签署了排华法案，禁止所有技术或者是非技术性的华工移民美国，违反者将被监禁并且驱逐。更有甚者，这个法案从法律上规定华人移民不可以归化成为美国的公民。1888年的10月1号，民主党总统格罗佛·克里夫兰再度签署了科特法案，禁止中国劳工在离开美国本土之后再度回来美国。当克里夫兰竞选连任总统的时候，他的对手是共和党人本杰文·哈里森将军。哈里森将军是反对排华法案的。当时李希凌他认为哈里森有可能会废除排华法案，因此他全力支持哈里森将军的竞选。当时他组织人员在华人的餐馆和洗衣店门口放上了竞选集资箱，他一个人就捐了$10,000，还号召富裕的商人积极捐款。李希凌亲自将所筹的款项送到第五街的共和党总部。虽然在选总统的时候他选择了哈里森将军，一位共和党人，尽管是这样，他一直都和民主党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即是他很懂得做人，两党都不会得罪。李希凌游走于曼哈顿唐人街和美国的主流政治团体之间，他的服务和能力赢得了美国地下，这个地下是商人好，和地上，地上也都是商人好，这两个世界的尊敬。地下呢，即是唐人街入面的华人社区了，地上呢，就是指当时的政府。这种能力令到他成为当时纽约最有影响力的华人。好多人问财富是什么？很简单，财富就是碗里面的食物、穿住的衣服、手里面的钱、生存的基础和掌握的利益。当平等劳动的正当性失去了保障之后，财富就变成了 赤裸裸的暴力。权力的来源不是政治威望，而是来自于背后的财富和势力。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秘密社团或者是堂会普遍存在在美国各地的唐人街。他们掌控华人社区的工作和信贷大权，唯有依靠他们的庇护，华人新移民才能够在美国立足。在当时各个堂会在划定的势力范围之内，有些经营妓院，有些经营赌博和鸦片生意。为了利益腐败的美国法院、警方以及某些政治团体对各个帮派之间的争斗推波助澜，李希宁领导的联谊堂之后改名叫做安良堂，是纽约当时最大的堂会。纽约唐人街的财富之争主要集中在安良堂和协盛堂两个帮会之间。根据当时纽约报社《The Sun》报道，从1894年的夏天，受到来自美国西海岸的协盛堂的挑战，李希宁的权势开始走下坡路。在纽约的唐人街逐渐失去了拥有绝对权威的地位。那为什么这个协盛堂可以挑战李希宁，而且是成功挑战李希宁呢？协盛堂是在19世纪的80年代后期，在美国东部建立了分堂。例如在1889年在费城，和1895年在华盛顿特区分别建立了分堂。同一时期，安良堂在波士顿，这个是1905年司徒美堂组建的，就是波士顿的安良堂。还有是克里夫兰、匹兹堡这些地方建立了分堂。所以呢，看看各地他们的分堂的建立，这两个堂会都非常之有实力。而在芝加哥这个大都会呢，两个堂会都有分堂，而且是势力相当的。对于跨州的堂会，某一个地区的冲突就有可能引发全国堂会之间的争斗。在纽约，李希宁和安良堂的政治保护伞是坦姆尼协会，卫理公会是坦姆尼协会在纽约的政治对手。现在说着角力了，在律师法兰克莫斯的协助之下，卫理公会的部长查尔斯帕克克斯特决心重建唐人街的道德秩序。他的意图是想利用协盛堂来到反制和消除安良堂带来的腐败。纽约的唐人街看上去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其实就不是的。 事實上，佢基礎腐朽，搖搖欲墜。協聖堂有個成員叫做王傑，王傑是協聖堂的主管之一，是談判代言人。这个王杰很明白这个道理，他虽然身份卑微，不是很高级，但是呢，这个人很懂得讲嘢，总是能够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抓住机会打击当时正是权力上头的李希龄。在1894年，在法庭上面，他以证人的身份揭露李希龄和安良堂的黑帮恶行，使得协圣堂赢得了华人和帕克克斯特的赞誉。对于领袖而言，强悍是必不可少的人格魅力。协圣堂的领袖麦德就啱啱具备了这样的特质。在20世纪初，他带领协圣堂挑战安良堂的权威，在曼哈顿的唐人街上面闯出了一片天地。如果说安良堂的成功靠的是买通警察，那协圣堂的成功靠的就是自己的努力打拼。那这个麦德是怎样发迹，又是怎样成为纽约的黑帮大佬呢？我们留在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讲述。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翻返嚟我哋今晚嘅节目，你依家收听紧嘅系由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历史写作组公稿，作者殷欣妍、编辑黄书公，佢哋共同出品嘅呢篇史记《男人帮之纽约中国城》。我系阿飞。西雅图中文电台粤韵畅谈的主持人。刚才那一节呢，我们讲到麦德是当时协圣堂的领袖，他是怎样发迹的，又是怎样成为纽约黑帮的大佬呢？跟住就跟大家讲一下麦德了。麦德在1879年出生于三藩市，不过呢，这个出生日期是缺乏证据的。他在1895年就迁入了纽约的唐人街。在华人当中呢，他的身材是属于中等，大概是有5尺6寸，体重是125磅，咁呢个身高同埋体重咧，属于系中等偏瘦嘅身材。只不过呢个麦德啊，非常之靓仔。喺佢嘅和眉善目同埋朝气蓬勃嘅外表入边咧， 有一顆勇敢無畏的心。他的經歷其實是算得上九死一生，在新聞界稱他為唐人街的黏土甲，即是白甲的甲，以及唐人街市長。根據報導，麥德總是插著兩把 0.45 的左輪手槍，以及隨身有一把斧頭的。他的戰鬥方式非常之有名，這裡所謂的戰鬥呢，其實就是堂口之間的打交。在打交的時候呢，他就會蹲低，眯埋眼，兩把槍同時向對手開槍。咁呢種咁嘅氣勢呢，當時啲人就覺得氣宇不凡，其實就係不可取㗎。事實上，麥德亦都唔係維里公會傳統嘅盟友，佢有各種各樣嘅黑幫生意，甚至霸佔了安良堂最賺錢的生意場所。華人黑幫堂會對販賣鴉片、賣淫和賭博窩點的爭奪非常之激烈，這些派系之間的打鬥，他們所使用的武器，從一開始的斧頭大刀，後來升級到用手槍和自動武器，甚至包括炸彈。幫會的爭鬥將美國最大城市的唐人街變成了一個殺戮的地帶。在1900年，麥德挑戰李希領，要求他讓出一半的非法賭博業務。當然了，李希領就拒絕了。之後在48小時之內，即是兩日之內，麥德對安良堂就發動起戰鬥了。協聖堂一個男性成員呢，一開始是放火燒了李希寧的住宅，導致他屋企有兩名的男子死亡。在另外一起的衝突當中，一名安良堂的成員被兩名協聖堂的成員殴打，並且是斬首，非常之殘忍。咁呢兩件事嘅發生呢，宣告咗呢兩個堂會喺唐人街開始公然開戰。我哋知道戰爭係獸性同埋尊嚴嘅碰撞，戰爭係用流血同埋人命脅迫對方接受不平等嘅條件，並且強制對方服從自己的意志。勝者為王，贏得尊重，敗者為寇，可能會失去所有。當然，即便話失勢的一方，亦都不會輕易放棄地盤，徹底臣服的。因此，紐約的唐人街幫會之間的暴力衝突，在那日之後呢，就成日都有發生的了，並且持續的時間去到30年那麼久。這些爭鬥不單止造成了華人移民的生命財產損失，而且敗壞了華人社區的聲譽。安良堂曾經掌控曼哈頓唐人街，他的勢力先後受到協聖堂和 龙岗亲义工所的挑战，最终引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堂战。堂战之后，安良堂的势力江河日下，而协圣堂大有一统江湖之势。那这两次的堂战呢，我跟着会跟大家讲下了。第一次的堂战是赌博之争，协圣堂有一位叫做龙健的人，这个龙健在阿姆斯特丹大道上面的华人洗衣店做事，通常他会在礼拜日去纽约的唐人街，但是不知为什么在1900年8月12号这一日呢，他就去了披露街，中文叫做披露街，英文是 Peel P-E-L-L， 他去了披露街的9号。在当年的纽约时报的描述当中呢，这个披露街九号是一个阴沉灰暗的5层楼建筑物，入面充斥着无数个叫做房间的洞，洞入面呢弥漫着令人厌恶的气味。在晚黑6点钟左右，大楼入面有一条狭窄的走廊，入面发生了骚动。到底有多少人在场，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可能是6个、12个，甚至多达18个人。当时的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报道呢极其混乱的，但是他们报道当中有一个共识呢，都是证明了当时响了两枪之后，那人迅速逃散，留下了受到致命伤的龙健。报道说血液在他身体周围慢慢流淌。没几耐之后，警察在街对面的一所公寓楼的2楼拉了一个嫌疑人，这个嫌疑人叫做龚永忠，是属于安良堂的成员。当时《泰晤士报》是这样形容这个杀手的：他面对谋杀指控时一动不动，被带走时面露微笑。这个龚永忠是一个这样的人。在这个事件当中，被杀死的一方是协圣堂的。在6个礼拜之内，一个叫做阿飞的安良堂成员被报复谋杀了，而这个阿飞的安良堂成员，他刚刚就是在法庭当中做证人，证明龚永忠不在现场。从表面上看来，这个案件的起因是龚永忠将赌博失利归罪于龙健的欺骗，即是说龙健呃了龚永忠，所以龚永忠就将龙健杀了。其实呢是安良堂策划的屠杀。安良堂屠杀名单上面有4个协圣堂的人，有3个就逃过了一劫，龙健呢就被他们得逞了。1905年的4月23号，这一日是复活节的礼拜日，协圣堂为了打击安良堂，策动了纽约警方对他12个唐人街赌博场所 進行了大規模的排查，這個是到那時為止在紐約警方進行的最大規模的突擊行動。同一年，協聖堂在道爾斯街的中國劇院實施了另外一起幫派的屠殺。中國戲院是紐約唐人街為數不多的中立地區之一，當時沒有任何的警告，協聖堂的打手直接將引爆的爆炸物掟到了人群當中，白煙和火花從引信中嘶嘶作響，跟住協聖堂的槍手向住安良堂的成員的座位區開槍。等到巡警入到劇場的時候，當場的安良堂的全部四個成員被殺死，另外還有兩位無辜者亦都在這一場槍戰當中喪生。很明顯，麥德就是這一場殺戮的主要操盤手。協聖堂的囂張行徑招致了警方的打擊，跟住下來還有些什麼一系列的腥風血雨呢？我會留回下個禮拜跟大家講述。今晚的節目時間到了，我們下個禮拜同樣時間電波中相遇。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飛和你一起來探討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顧我們的先輩在西雅圖、在美國的奮鬥故事。粵韻暢談。